你好，我是某某猎头公司的，你有兴趣跳槽吗？当你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，心里不免会乐开花。哇，我也牛到被人来挖墙脚了。就在那瞬间的自豪、兴奋与憧憬充斥内心的时候，你也许不知道，可能你已经一步步陷入猎头给你下的套里了。猎头有句话，你的薪水我的饭碗，要知道发军饷给他们的是企业而不是你，因此企业才是他们的上帝而不是你。毕竟他每成功推荐一个客户，大约能拿到被推荐人薪金的30%，所以不负责的猎头往往会设下 N 多诱饵和圈套来吸引你。一位曾经做过多年猎头的卧底，此次来为你揭示猎头们惯用的5个圈套，请听独家揭秘。想要高薪，先防猎头常用的5个圈套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下面呢，就由我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想要高薪，先防猎头常用的5个圈套。这第一个圈套就是数据调查。那么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呢，了解一下何为数据调查。有一天 Rona 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，说是帮一家美资医药公司找市场主管。 Rona 第一次接到这样的电话，心里自然是一阵欣喜。只是猎头并没有详细的介绍那个职位，而是盘问起了 Rona 的具体职位和负责的工作事项、部门组织构架、月薪、年终奖多少，就连电话费、餐费、车费补贴都问到了。临了，神秘猎头给了 Rona 一个邮箱，让他发一份简历再联系，接着就石沉大海了。后来 Rona 跟一个 HR 朋友说起此事，朋友笑了，他八成是来打听你公司人力资源信息的。那么如何解释数据调查这个圈套呢？不要因为猎头说有个好职位等着你，你就心花怒放，二话不说的把老底儿给透了。要知道也许那个职位根本不存在，他们之所以给你打电话，是为了了解你所处行业的内部信息和你们公司的薪酬标准。你只是他们积累的数据库中一个信息而已，而且更可怕的是，派猎头来打探的可能就是你公司的竞争对手。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开这一圈套呢？比如你可以主动问他是哪家猎头公司的，让他先把他们公司的网站和介绍以及详细的工作描述给你，待你考量一番觉得有意向了再联系他，而不要急火火的他问什么就答什么。特别是涉及到薪酬等敏感问题的时候，你可以先行回避，等到猎头安排你去对方公司正式面试的时候再透露给他。圈套二，锲而不舍的游说。李恩在一家广告公司担任 CRM 经理，虽然待遇不错，但是工作压力非常大。一天猎头找到了他，说有家行业领先的法资软件公司正好需要一名 CRM 经理。之后李恩在猎头的帮助下顺利通过了对方公司的一关关面试，但是最后对方公司开的薪资并不高，利奥决定把这个 offer 给推了。猎头便开始锲而不舍的游说，给利奥解释跳槽的种种好处。利奥终于架不住一套套的理论，心头一热签了 offer。 没想到进了那家公司后，发现办公室政治是头等大事儿，而且工作量与前个比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两个月后利奥辞了职。那么如何解释锲而不舍的游说这一圈套呢？大部分情况下，猎头找到你还是真有职位推荐给你的，但是那个职位到底怎样，你一定要好好考量了。通常猎头想让你面试成功，往往会把那个职位描述得花好月圆， 毕竟你去新公司上班了，他们的佣金就指日可待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一定要有定力，考虑成熟再做决定，千万不要在猎头貌似真诚的好言相劝中就贸然跳槽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跳进这个圈套呢？不管猎头把推荐的职位说得如何的好，你都得做个全方位的分析，跟圈子里的前辈多多打探，最好能跟在招聘公司工作的职员交流一番。如果你的应聘职位之前有人，你可以托关系问问那个人为什么跳槽，是谋得了更好的职位，还是吃不消厉害的上级和不爽的企业文化。总之，考虑周全再跳。圈套三，候选的垫底。那么通过下面这个例子呢，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候选的垫底。Sandy 在一家二线化妆品公司任公共主管，某天他接到了猎头电话，说有家法国奢侈品公司在招彩妆线产品公关经理。虽然他知道自己的气质属于中等，但他还是满怀欣喜地参加面试。对方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和市场部经理都显得漫不经心，大约十几分钟就结束了面试。面试结束，三弟正好瞟见自己认识的另一家化妆品公司的公关经理 Lisa， 看见他走向自己刚刚面试的房间。Lisa 看来是精心装扮过，八成是来应聘的。果不其然， Lisa 跳槽去了那家奢侈品公司。后来 Sandy 跟 Lisa 一打听才知道，就是找自己的那个猎头把 Lisa 推荐过去的，还很专业的给了 Lisa 意见，甚至于还叮嘱她怎么着装，化怎样的妆容。Sandy 明白了，这回自己是被猎头拿去给 Lisa 当垫背的。那么通过以上这个例子呢，我们可以知道，猎头给客户推荐候选人的时候往往不止一个，这可就有研究了，跟赛马一样，得拉开几个候选人的档次，才能体现出最有可能中标的人的优秀来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跳进这个圈套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自己掌握主动权，多做些功课，动态的收集用人单位的信息，比如这个职位招聘多久了，直接上司或关联部门对理想候选人的要求是什么，企业的发展阶段以及整体人员的素质水平又怎样，这样有备而来，即便原来猎头准备拿你当垫背，你也可以打个漂亮的翻身仗。圈套四，真正的目标不是你。请听下面这个例子。在 IT 公司做项目的 Sophia 就曾经被叫到猎头公司去面试。面试前，猎头先让他填了详细的信息表。在信息表上有一栏需要填写他的工作证明人，也就是直接上司的名字和联系方式。面试的过程中，猎头似乎对他的上司更感兴趣，问了不少关于他上司的工作情况和管理风格等等。过了不久，索菲亚的上司跳槽了，他从侧面打听到就是那个猎头把他上司挖走的。原来索菲亚成了猎头的一个中间通道。那么这个例子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当猎头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得长个心眼，他到底是想找你还是找你的上级。有时候猎头们想得到经理总监的联系方式，就会从多方面来打听他们的情况，包括从他们的下级着手。那么如何避免中猎头的这个圈套呢？其实当猎头们在面试的过程中，有不少话题是在跟你打听你的同事和上司的时候，你就得给自己提个醒了。你应当尽量把猎头的注意力引导到自己的身上，让他们看到你的能力和表现，也许这样会为你争取到好的机会。圈套五，高薪的诱惑。让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样一个例子。 在财务公司工作的 Sam 被猎头公司挖到一家新创立的创业型企业做财务经理。刚开始，对方给出了高出他原工资 30% 的薪水，他还是有些犹豫。后来，猎头热心的帮忙，竟然为他争取到了 50% 涨幅的高薪。Sam 冲着 money 毅然就跳了槽。不久，他就发现公司问题很多，项目少，合伙人权责不明，管理混乱。几个月后， Sam 忍无可忍，只好辞职重新找机会。那么通过这个例子，我们可以看到猎头公司的本质是，那些新创立的公司由于急需要有关经验的人才，所以往往会开出高薪来吸引人。猎头的佣金和你的薪水是成正比的，遇上猎头推荐这样的职位，你要多想想，双倍的薪水可能意味着三倍的工作量，而且还冒着新公司管理混乱，甚至可能会关门大吉的风险。那么对于这一圈套，我们应该时刻提醒自己，对于猎头推荐的新公司的职位，高薪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对方公司的背景调查才是第一位，资金背景、管理组成、主要业务等等，你都要全面的了解。毕竟拿出高薪做开山元老，机会和风险是并存的。好，那么这五个圈套您了解了吗？再给大家总结一遍。圈套一，数据调查。圈套二，锲而不舍的游说。圈套三，候选的垫底。圈套四，真正的目标不是你。圈套五，高薪的诱惑。那么在今后的求职跳槽当中，您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，不要中了猎头的圈套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想要高薪先防猎头常用的五个圈套，是由天天向上为您播送的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见。